弟兄姐妹平安。我在一年以前我去读护士学校，中途遇到很多困难，我当时就给主求，我说主啊，你要能把我带过这一年，我一定会为你做见证的。所以这一年下来，我是两周以前毕业的，所以主把我带到今天了。本来我这两天在参加培训课，准备考 license 的，但是我没意识到这个星期是那个 holiday， 所以我就不用参加。所以我就说感谢主给我这个时间可以做见证，要不我说那就等到我 license 通过以后再来做见证了。我是两年以前从 Sprint 回家的，然后呢，因为我很喜欢 healthcare， 我就说我去读那个 nursing school 好了。我当时想到读 nursing 不过就是打针发药，也没什么，因为我这个人不是那种 creative 的人，我就是那种喜欢就是按部就班，该怎么做就怎么做。我说那只要有医嘱，我就 follow 医生的医嘱就好了。结果没想到进了 nursing school 以后，我才知道美国的护士不像国内护士那么简单，那么容易念。所以回想这一年呢，我在想，要是我真的有机会让我再念一年，我真的没有那个勇气再去念了。就是现在想来，我觉得我今天想见证两点。一点呢，就是说这一年对我来说非常的不容易，好像就是几次沉船都差点沉下去，可是主把我拖住，没有让我沉下去。我就真的是感觉到那个沙滩上有一行脚印，那个脚印不是我自己的，是主把我背过来的。因为我是从去年8月20号开学到今年8月11号，整个365天把这个学位念完。我记得这个学位是一个加速的 program， 就相当于大学的2.5年的课程，我们在一年之内把它完成。那去的学生都是有那个已经有一个本科学位的要求。那我们是从83个学生开始，到最后只有55个学生毕业，而我是班里唯一的一个外国学生。那就是说我有语言上的障碍，我有文化上的障碍，而且我的两个孩子是班里最小的两个孩子。所以那从8月份一开学之后，我才知道这个课那么难念。老师刚开始就跟我们讲了，这一年呢，你们就是 prepare no life， 就是没有你自己的生活。如果你家里有小孩子呢，你可以把它念出来，但是你一定要有 backup 的 babysitter， 要有一级的 backup， 还有二级的 backup。你不可能说你的 baby 病了，你今天打电话来说你不来参加临床实习，或者你不来上课，你 miss 掉也就 miss 掉了。所以我回来我就跟天使说，你这一年想要念我就让我念一下，就别跟我吵架。所以真的这一年我觉得真的很感谢天使和姨给我那么大的支持。我进了这个 program 以后，第一门课就是学那个 assessment， 就是评估病人了。那学这门课就从头到脚评估病人，那真的是我就觉得太恐怖了。这门课从头到脚整个系统要全部评估下来，最后的考试呢叫你去背，给我们45分钟，要叫你从头到脚，从你的耳朵、鼻子、你的听力、心脏、肺一直那样下去，要边摸边 check， 还要边背台词那样。所以我后来简直不行，我就每天晚上等孩子姨他们都睡了，我就把李天使拉来，从头到脚给他这样按这样按这样听，然后边听边摸，就那样边背，就跟背台词。所以你像我是外国人，又有那么多 medical term， 就是好的医学词汇，要叫我在45分钟以内做完就是很难。还有这门课的考试呢，每天2个 quiz， 每天必须叫我们在晚上11点钟之前要做完，你要做不完你就没有那个成绩。那最后也没有 final 成绩，所有的成绩是靠你每天这2个 quiz 把它就是积攒在一块成你的分。而且这个学校要求你的分数最低要75分才会过关，而且他的 policy 说你要有一门课不过关的话，你就出这个 program， 你就不能再念，你可以明年回来再念。如果你还有一门课再不过关，那你就整个就出去了，而且你得把所有的学费全部付完。所以这个压力就很大很大。而且他的考试呢，我后来才知道美国的那个卫生系统的考试就是有点像我们说的像脑筋急转弯，他不是考你书上读了什么考试就给你什么，他给你的全是那种运用的题，通常4个答案全是正确答案，他要叫你去选哪一个是最对病人来说帮助最大的，就最可以救病人命的。那个书上永远都不告诉答案在哪儿，就全靠你学的东西，你要马上要脑筋急转弯 figure out 哪个答案是最好的答案。所以刚开始我们好多同学都不知道这个考试怎么做，不像以前很多学位你只要读了书的话你通常就可以 handle 你的考试。所以我就觉得很难很难，而且每个题只让你1分钟的时间，他要限制时间。我就说哎，我主啊，我这个课念不下去了，我说我都已经尽了我的全力，我每天从8月份到12月份那段之间，在我爸爸去世之前有4个月， 我每天只有五个小时的睡眠时间，早上是从就是说我六点过起床，八点钟到学校上课的话，我要晚上一两点钟才能睡觉，而睡觉以后我还在背这个系统怎么评估，那个系统怎么评估，所以那四个月我就真的不知道是怎么过来的。我每天只有在车上那四十五分钟我可以给神祷告，我就觉得我离神也远了，有没有机会来教会，每个礼拜五的查经我也不去，礼拜天我也不来，就全是背着书包去图书馆念书，所以我就觉得这个真的是很难。结果我读得那么辛苦呢，这门课我连着两周不及格，因为每天都有 quiz 嘛，每天两个 quiz， 我连着两个星期不及格，就在那个72 73之间打转转，随便我怎么考都考不过去。后来我说这刚开始就念成这个样子，以后怎么念呢？所以我就只能祷告，我说主啊，就看你的心意了，如果你要让我念呢，你就多给我智慧，多给我一些窍门，让我能够考过去。然后我刚开学的时候，我们班有一个很高的一个美国学生，是一个那个美国黑人，他是一个基督徒，他是我的 partner， 就是刚开学的时候我们学评估病人的时候就分你一个 partner， 你就在他的身上就是检测他的各种器官。后来我跟他说，我说我已经一个星期都没有及格了，他就跟我说，他说你不会离开这个 program 的，他说你相信主，主会带你走过去的。然后他就每天问我，你有什么 question 没有，你有什么问题要问我没有，我说我看书都很了然了，可是一考试我就茫然了，所以我也不知道怎么问他问题。他就每次在考试之前跟我一起牵手祷告，说你不要灰心，主会把你带过去的。其实我对自己一直都没有自信心，我在这个 program 念完了，我的老师都说你对自己的能力太低估了，我说不是我的能力，我说真的是有个主把我带到今天的。所以每次考试之前他就跟我一起牵手祷告，而且给班里的每一个学生一起祷告，那这门课就算顺利的过来了。然后接下来就是念了一个主课，主课就是每个疾病怎样护理，然后护士要做一些什么东西。那个考试是四次考试，我头两次考试又没过关，又在72 73分之间打转。然后而且那个考试班里一半人都不及格，两次考试都不及格，所以今天是这个人哭，明天就那个人哭。我知道我头一次考试没过以后，我第二次就非常刻苦，结果第二次考下来呢，我还是73分。然后我就伤心的，我出了那个考场以后，我就在那个课堂外边我就那样子那样哭。其实这个已经不是就是罕见的，因为今天不是这个哭，明天就是那个，所以我那天觉得特别委屈，我就觉得我已经费了全力，为什么还是这样子？我就实在控制不住，那样哇哇哇这样大哭。然后我的那个 advisor 就来安慰我说：“你不要那样灰心了。”他说：“这个不是世界的末日，那有很多学生都像你这样子的。那你今年念不完呢，你就明年回来再念。”而且他鼓励我，因为我没有在医院的工作经验嘛，他说鼓励我到医院去做那个 nursing aid， 就是做那个护士的助理，就是给病人擦身子啦，然后帮助病人上洗手间呐，这样子虽然你比较累，可是你可以看见注册护士在做什么东西。那你看了他们做的东西，你学了 nursing skill， 就是把护士的那个技巧学了之后，你再去学校念书，就很多东西就对你来说比较 easy 一点。所以我的老师就在给我就劝我就不要再念了，说你趁着你还没有有一门课没有不及格之前，你就赶紧退学，然后去医院里做。而且刚好我那会儿我爸爸又面临着马上要去世，所以我的压力非常大。所以我的那个 advisor， 就是我的那个导师，还专门给我讲了，说你不要灰心，这不是世界末日了，反正你可以明年回来再念，就已经在跟我讲。后来我跟我妈妈商量，我爸爸他们也不愿意我回去，我妈妈也不愿意我回去，而且我那会儿在美国也帮不了我爸爸什么事情，所以我唯一的就是只有去学习，那样可以把我的精力分散。所以我就还是鼓足劲，我说主啊，就看你的意思，如果你不要我过这门课呢，我考试完我就马上带着孩子回去跟我爸爸在一起，直到他最后一课。结果主呢就居然还是让我过了。那天考试一过了之后，全校每个老师一见我就给我一个 hug， 我说这个好消息也走得快，坏消息也走得快，就是我居然过了，然后大家都替我非常高兴。那我第三次考试过了，最后一次还有一个就是最后一个 final， 那 final 呢就是我们学校 hire 的外面的公司来模拟那个考执照的考试，就是比较难的考试。然后就坐在里边云里雾里的，我说我也无所谓了，要叫我回家我就回家了，我就坐在里边反正把题从头到尾给他做完了。我时间花得蛮长的，别人都出去了，我一个人还在里边。然后老师说丽，他说你肯定要开始交了，我说那好，那我就交吧，我就把那个button那个一按就交出去了。然后我说我过了没有嘛，我就在大抖，我说没有过，我今天就回家了，因为只能回家了嘛。然后老师说哎呦，你是这十几个人里面考的最高的，我就把他头这样抱着，我说 Are you sure？ 我说你敢确定吗？他说我确定你考的是这里面最好的一个。 就是你根本都不知道答案在哪里，就凭你的感觉在那样乱按就好了。所以还有说感谢主啊，这个手都是他在帮我按的，我根本都不知道在按什么答案。所以就是这样，从八月份练到十二月份，我就这样糊里糊涂就过来了。然后该出去的学生，我们那学期就已经丢掉了二十几个学生了。所以我就说，哎呀，我想起来都后怕，我怎么是这样子。所以在考试之后呢，我就带着南英回中国，跟我的妈妈还有我弟弟他们过了差不多半个月，然后我又回来重新开始后面几个月的学习。那后面几个月学习呢，比起以前就相对来说要轻松多了，因为蛮重的课，就是说压力要小一些。可是我后面在做临床的时候，我又碰到一个难题，就是我一个临床老师对我非常不好，也不知道他为什么不好，我就心里满肚子的委屈，可是说不出来。然后呢，因为我是我们组里唯一的个没有在医院里边做过的人，那我刚上临床的时候，我肯定有很多东西我都不明白嘛，哪怕一个管子配哪个针头，你都不知道哪个针头放在哪儿的，所以就有很多很多就听起来很愚蠢的问题，我都不知道怎么去做。然后那个老师呢，他是一个 ICU， 就是那个重症监护室的护士，他非常有经验，非常就是有知识，所以我其实蛮佩服他的。可是我不喜欢他，他没有一个作为老师的那个愿意去教学生的那个动机，而且他又看我不顺眼，也不知道因为我是外国人或者怎么的，他就是看我不顺眼，每天就站在那看我做，他也不教我。我说你这样看怎么帮我看下去啊，我又从来没做过那些东西。后来我就跟神祷告，我说神啊，你不会让我 fail 掉吧，我说你这么久都没有让我不过，这次也不会让我不过吧。结果后来看一点希望都没有，一个星期比一个星期糟，哪怕我自己觉得有很有进步，可是在那个老师那我还是没有进步。然后他说我画的什么图，就是说给那个病人一个图，叫我们画一个流线图，这样子呢就是用，就是你一看就知道这个病人有些什么器官系统受影响，就给你一个那个 就大家都比较喜欢用图来学东西了。然后我在我们班人家都叫我是 Queen of the Concept Map， 因为我画的那个图画的我觉得还蛮好，又蛮下功夫的。可是到那个老师呢，他就说我这个图是一钱不值，画的一点都不好，然后还说我的病人有些什么症状我没有去帮助啦，比如说病人有没有疼痛没有在我的那个图里表现出来。我真是很委屈，我说老师你有没有搞清楚，你给我分配的那个病人压根就没有疼痛，他那天早上就回家了，你怎么来跟我写的评语说我的评语里面我没有去帮助病人解决他的疼痛呢？我说你作为一个老师，你这是最起码的那种，你的出发点就完全错，你对我完全是带着偏见来给我这种 judgment， 我心里很委屈。然后他就不断的有那种就是完全就是不正确的那个评语在我每一周的临床那个实习里边，我就觉得很委屈，但是我抗不过他，因为我自己知道我很弱，我在我的组里就是一个很 slow 的一个人，本来我自己能力就不好，那段时间我肯定抗不过他。后来他还是跟我 fail 掉了。fail 掉我就跟主说，我说主啊，为什么你会让我这样子，我说后面还有两次临床，如果当中还有一个老师像他这样子的话，我整个就不能再过了。然后我突然主就给我一个声音说，你不要灰心丧气，他说我给你这个难关是要让你真正学到东西，我不想让你毕业而没有学到任何东西。这个老师虽然对你很 tough， 他会让你就说他也让你没有过，可是你在他手上学了很多东西，他让我学了很多东西，不是他教我的。所以我回来以后我就这样想啊，这个输液的管子应该哪个管子配哪个针头，那个针头又放在哪儿的，然后这个速度应该怎么设定，我就每天回来我就在想这个。后来我真是觉得神，这是神的美意，他说我要让你学到东西，我不能让你毕业，因为你早晚会有麻烦的。然后接下来两个老师呢就对我一点问题都没有，他们也对我很 nice， 然后觉得我就作为一个学生大的方向都还能过去，然后那门课我也就这样过来了。所以总之这一年就是说通过这些事情，我想来都很后怕，就好像一艘船要沉几次都没有沉下去，然后真是头发都念白了这一年。所以我真是觉得这一年下来呢，我唯一一个见证就是说教会那么多兄弟姐妹每个星期都在给我祷告，因为我也没时间来教会嘛，我就知道大一直在跟我祷告，我就说主啊，你的美意在那儿，然后我通过我自己的努力，我希望主能够把我带过这个 program， 而且我真的有那种对生命有了一种更好的理解，我觉得每一位从医院里出来的人都会更加珍惜生命的。所以我说主啊，你把我带过去，我会很好的去护理那些病人，虽然说我有语言上的障碍，有文化上的障碍，可是我说主啊，你能够让我做一份很好的工作。那这是我的一点。再有一点呢，我觉得这次学习能够让我重新更加就是更好的去欣赏生命了。 我觉得真是人体就是神的一幅作品，很奇妙，很让人震撼。我以前在国内是医学院学医学外语的，所以我现在学的这些好多解剖生理病理，我以前在 学校都学过，只是没有学的像现在那么深。我当时只是觉得人体非常奇妙，仅此而已。那觉得那个哦，几千年几万年的演变还是蛮好的，就那些器官啊整个系统都那么好。可是我这一次再想到头的话，我就觉得生命的头我们是想不通的，除非有一位造物主，生命不可能是那么完美。每个就是说人体那么多器官，好像每一个最细小的东西神都想到了。那怕就好像我们这双手，你如果把这个大拇指藏起来，你看你能做多少事情。所以神就给我们造了这一个大拇指，然后和其他这些手指头搭配起来，能够让我们这双手是那么一个有那么多功能的东西。那还别说身体的其他部位，像我们的大脑，我永远都不能理解里面那么多大脑的细胞怎样帮助我们处理信息、储存信息，还来支配我们的肢体，就这些东西我们都无法理解。最后我只能觉得这真的是神的作品，太奇妙了。哪个器官出现问题，它就这个整个机体就不会运动。所以我就觉得让我再一次有这种机会能够来体会这种生命的美。所以我在给病人做护理的时候，我其实有语言障碍，特别是好多那个医学词汇有的时候就是反应不过来。可是我觉得我对病人有那个 care 的心，就是我对病人有一种有种热情。当他们每有个病人头一天看见我的时候，他因为是老年病人，刚做过手术，那个嗓子发音我都不知道他在讲什么英文，老是听不懂，他就跟他的儿子摇头，好像觉得对我很失望。我自己也知道，我在想你那个英文我实在听不懂，我也没有办法，就连猜带蒙的那样。然后呢过了几天以后，他的儿子又来看他，他就跟他的儿子说 Lee is an angel， 他说我是个天使。他的儿子把他看着说，你头两天还在摇头，今天怎么就变成天使了。所以我就觉得因为我对病人有那个有关爱的那颗心，所以我觉得迟早病人都会接受我的。所以我现在有一个新病人来了之后，我就跟病人说，我说我是从中国来，我还是有语言障碍，我说但是呢你如果能帮助我理解你需要什么东西的话，我会尽量去帮助你。所以我发现病人其实通常还是蛮能接受我的，因为我发现在医院里好多护士，他的 nursing skill 非常好，他的护士技能非常好，可是他们缺乏对病人的关心。这也可能是做护士做久了之后，那个关心就慢慢就磨掉了，因为真的那个很具体了，在医院里边做。所以我就感觉我有自己的长处，有自己的短处，就是靠神来带领我把这个护士的做好。那天在那个戴太太家欢送冯那个吴浩的爸爸妈妈，有一个姊妹就跟我分享说，你现在要去工作了，她说最重要的就是说你要有一颗爱心。我就觉得这个真的是我所需要的，我还真的没有意识到就是这句话在我脑子里这样给我一句那么清楚的提醒，你要做护士你那样有耐心，要有爱心，你才能做好。所以我真是非常感谢那位姊妹对我的提醒。然后接下来这一年呢，我还没有考执照，而且也没有什么工作经验，接下来的 challenge 就不比我念书这一年更轻松了。所以我真的还是继续的祷告，希望神能够把这一年给我带过来。因为作为一个新的护士的话，要一年左右，快的大概一年以下，慢的要18个月左右，你才能进入你的那个他们说叫 comfort zone， 就是你觉得做起来还能够就是还能够可以了，就要那么长的时间。那对我来说，因为我是毕竟是个外国人嘛，所以做起来呢肯定还会有更大的 challenge。 可是我觉得主的美意在哪儿，我也真的觉得靠着祷告神能把我带过去。所以我今天的见证真的借着这个机会分享这个，也感谢教会弟兄姊妹对我一直以来的祷告，也真是感谢天使和姨给我的那么多支持。他这一年都真的没跟我吵过架，因为我觉得他知道要一吵架我第二天马上就不过了。所以真的是感谢神了。那借着这个机会给大家有一点分享，谢谢大家。
本来没有准备那个今天要分享，听了刚才姊妹的这个分享实在是心里很感动。但有一点就是说考完试了也不要生气，这是最好的。今天我就想分享一点，就是说可能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我们信主的人，我们经常在思考的一个问题啊，就是我也经常在思考，那么说主，我们从主那得到什么？当然不能说主给我们什么，我们说我们每天在生活当中，我们每天从主那我们得到了什么供应，这是一个经常在我思考的一个问题。当然刚才听完这个姊妹的分享，她已经回答了很多了。主给什么呢？ 我们看到了主给了他一颗爱的心，我想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我们可以想象这个世界如果说没有这颗心的话，我们这个世界会怎样来运作。现在这个南方那个灾难，如果说没有爱的心，没有关爱，你会想象到这个会是一个什么情景。所以说这是感觉非常重要的。但是主给我们每天的供应，包括我们从我们的身体，我们每天的需要，我们的阳光，我们空气以及食物水，这都是我们必须的东西，这些呢都是来自于我们的神，这是最起码。但是我们时常有忽略一点，就是说其实主的供应，他给我们的供应呢远远不止这些。主呢对我们的供应是渗透在我们每一人生当中的每一个小的细节，每一天每一时。如果我们仔细去观察，有没有这种体会？我自己有过。就是说当我们祷告的时候，当我们来到教会的时候，我们的心真的非常的感动，非常的敬拜。可是那么离开这个教会，当我们没有在祷告，回到工作的时候，又会遇到很实际的一些问题。我们会遇到跟同事之间的问题，跟你的 manager 的问题，跟 boss 的问题。当时的时候，我们有多少人会想神在引领我们不要做有一些时候会比较不愉快一些事情。我们有没有想过那个时候神是不是还在供应我们，在引领我们？那我们说在这个引领下，我们当时应该怎么处理好多事情？举一个简单例子，就上周发生在我自己身上的一个事情。在那同事里边，当然有一些我们中国的一些同行，还有美国的同行，当然大家都很好，工作都是不错。但是有时候会交流一些事情。比方说有一天我就不想提任何名字什么，有一天我就问一个我们姊妹的事情，就是大家都很关心嘛，就是说我也过去问我是怎样啊，工作或者怎样，是不是有进展有眉目。然后但这个同事呢，他不是说生气了，他就说了我一句，就说好像你挺爱问事。后来这样过去，我心里就会比较难过，我说好像这个人好像特别打听别人的事情。但是我当时呢，我马上我就想，这个让我问事不是我来问的，我说这是一种关心别人的事情，我说这是爱，我想我没有做错，我就这是主给我的这个让我来。也许过去我不会问，那别人的事情关我什么事情？那就是说事故关己嘛。那你可以过去的时候，你如果没有爱心，你可以不做这个事情。但后来跟那个同事就是说，我就没有直接去回答，后来我就解释别的，我就说到了，我就说，这姊妹我们教会都是非常关心的，每个人都很关心，我们都为他祷告，为他的家祷告。我说呢，这我来问的也是出于这种关心。我们教会的弟兄姊妹信的人，所有都在关心他，我们都希望他非常好过了，所以是出于这种出发点我才来问，没有别的意思。我说如果是别人的私事，我绝对不会来问。后来解释以后，最后我们交流了几分钟，就变成了就是传福音。我就告诉他，这个世界上这个爱的心都是每人都有，但是呢只有神让我们去爱的时候，这才是最完美的爱。最终这姊妹比较不是这个同事也比较感动，后来他就给我发了个 email， 他说对不起，我说的话可能比较冲那样子，其实不是那样。后来就变成非常愉快的一个结尾，感谢神，这是一个例证，就是说有神的引导，你时刻想着神的时候，那么说你会把一些非常不容易处理的事情变得非常的平缓。这就是主在我们引领当中每天给我们做。刚刚有个例子，在路上来的时候，我说不能误点。今天我这博饼聚会，我的车子开到那个 library， 有一个在那个 Antioch library， 突然一下碰一下，那个我的那个 radar 上就漏掉了，那个整个窟窿就漏掉了。我说坏了，这赶不上了。我说今天是不是要 fail 掉？我就想啊，神帮助我去，我怎么着也得赶上这个。后来呢，正好我电话里我储存了一个朋友家一个电话号码，离那不远。我就一打电话，通常的那个不接电话，通常的很难打通。今天早上这一打，他就接起来，我说赶紧你帮我一下子，你给我带着 cooler， 给我带工具来，我 fix 啊，以前从来没做过，不会修车嘛。但我看到那地方断了，我说可能会修，我就问神，我说请帮助我，不要错过今天的这个聚会。后来他就按点就我就拿到那些工具。就是我自己把它就修上，我把窟窿加上以后，一打着一看温度就下来，哎，好好的，我就 泰国吧，感谢神。好，就分享这么多，反正就是说让主呢，就是说给我们的供应每天真是它是完全的，是永远的，永恒的，我们没有问题，不会要去问主啊，你给我什么了，那你给我这个了吗，给我那个，不用去问，主给我们的供应呢是完全的，是永远的，问题是我们怎么去领这些供应。感谢大家。
Hello，
大家好。
Well, I'd like to start by saying that I might not be rich with money, but I'm rich with the grace of God.
我想我开头要说，也许我钱上面不富足，但是我在神的恩典上是富足的。
And well, that's kind of what my testimony is about.
这就是我的见证。
Is about the grace of God.
见证神的恩典。
Well, the story is like I was 13, around 13.
当我在十三岁的时候。
And my brother was around 16.
我的哥哥十六岁。
And he just got his license.
他拿到了他的驾照。
And he had like an old car, like a automobile, Chevrolet, about 83. It's an old car.
他有一辆很老的八三年的车。
And it wasn't really good for like accidents and good quality. Like if you got in a wreck, you would be in trouble.
那只是好像如果出了车祸以后，这个车可能有用。
And around 2 or 3 weeks after he got his license,
他拿到驾照两三个礼拜以后呢
some people tried to steal his car.
有人想要偷他的车。
And they damaged it in the process of trying to steal his car.
那他们在偷的当中就把这辆车弄坏了。
And then about like around a week later after that, we had a doctor appointment.
一个礼拜以后呢，有一个医生的会诊。
And so he really didn't want to drive the car because it wasn't safe. Like the window was broken, it wasn't really safe.
他不想开这个车，因为像窗子就破了。
So we decided to drive a different car, a more newer car, one of our parents.
所以我们就想开我们父母的一辆新一点的车。
And when we went to the doctor and we were done, we decided to come home a different way.
那我们完了以后回来的时候就走另一条路。
And well, when we were coming home, he wasn't familiar with the roads.
那因为那一条路他不熟。
And well, he was going a little fast, and we went over a hill, and we crashed, and we hit a tree.
那他要过一个坡，他又开得太快，所以就撞到树上。
And when we hit the ground after the hill, it like knocked him unconscious.
那当他落在地上的时候，我们都就昏迷过去了。
So when he was knocked out, you can imagine like you would go faster because his body weight.
他哥哥就昏过去了。那你知道，当他还在开的时候，就会越开越快。
So we hit the tree going about twice or three times the speed limit.
所以我们撞到那棵树的时候，我们的速度是当时车速的，就是限速的两三倍。
But the car that we were in had airbags.
但是它有那个空气包，车里有空气包。
And it was a much safer car than the one that he would be driving.
那辆车子就安全多了。
Because like the car that he got stolen or that tried to get stolen wasn't really good. It didn't have airbags.
如果是开那一辆老的车没有被偷的话，那天就很麻烦。
And well, after the wreck, we were there, and like the car when it hit the tree, it picked the car up and then went sideways.
那撞了树以后就跑到路上去了，跑到路边上去了。
And it started to catch on fire.
然后开始着火。
And then, some neighbors heard what happened, like the noise outside.
那有住在那里的人听见外面的响声就跑出来。
So they saw the car wrecking on fire and they came to help my brother out of the car.
他们发现车子着火，他们就帮我哥哥出来。
And they barely saw me. It was just me and my brother in the car at that time.
那时候只有我跟我哥哥在车里面。
But they got us out thanks to the grace of God because my brother is like 6'6".
我的哥是六尺六高。
And then, well, after the ambulance came, the car was like almost completely burned up.
等到救护车来的时候，那一辆车是完全烧掉了。
And they took us to a separate hospital.
他们把我们两个带去两个不同的医院。
And I found out that my brother was in a coma.
我的哥哥就进入昏迷了。
And I was in the hospital for around 3 or 4 days.
我在医院里有3到4天。
And well, I heard that a lot of churches have found out about the news about the car wreck.
那我知道很多教会就听见了这件事情。
So a lot of prayer was in place at that time.
所以那时候有许许多多的祷告。
And well, after I got the hospital,
我从医院里面出来以后
，It was around like Sunday, Sunday noon.
那是主日的下午。
And I found that my brother had woken up from the coma.
我的哥哥，结果他从昏迷中就醒过来了。
Right after church.
在主日崇拜以后。
And well, then we started to think that.
我们就在想。
That the car that we were would usually be driving at that time.
我们就想那辆老车呢。
If we were using that car, we would have been dead.
如果我们在那辆老车的话，我们一定完了。
Because it wasn't really safe, and it was an old car, didn't have airbags.
因为那是一辆老车，又没有 airbag 空气包。
And we weren't wearing our seatbelts.
我们也没有那个安全带。
And well, the other car was a lot newer, a lot safer, of course, and it had airbags.
我们开的那辆车，它有空气包，又比较新，比较安全。
And so if you look, I mean, it's written in the Word of God that, in Romans 8:28.
你知道在罗马书8:28说
that, and we know that in all things God works for the good of those who love Him, who have been called according to His purpose.
他说我们知道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
So I believe that he saved our lives of course because he loves us and the grace of God
我们知道他爱我们他救了我们
And that he used something bad like my brother's car that was almost stolen
他用了一件坏的事就是我哥哥的车被偷
And he used it to his advantage to place us in a different car at the right time that helped save our lives.
就把我们放在另一辆车，救了我们的命。
Well, that's kind of what my testimony was about is that I did thank God and thank you guys, and the all glory goes to God.
我想就是谢谢神，也感谢你们，荣耀归给神。
也很感谢主，是听到那么多美好的见证。想自己在唱这一段的第三节那里，想他也说到：“主已应许向我施恩，他的话就是宝贵，他的话就是保证。实在主的话是又真又活的。”而且他是一个应许我们他也必成就他实在是信实的主我想我很感谢主想这一段时间也有很多弟兄姊妹来问我就说那个 tenure 怎么样我想我也很感谢主但是其实七月份的时候本来就是要上来做见证但是那次就很多人然后就没来得及然后八月份又出去了 所以就想着这次实在是要来做见证。实在很感谢主，我想这次我也想做关于我想在马天纽这几年里面有神在我身上的带领。我想另外一点也分享一下神，我想这次去西安聚会的，我想七月底去西安聚会的一些得着。我想问感谢主，刚才熊丽做的见证里面有一句话也是想在我心里面的，想我也有很类似的一些经历，然后那里就说到说十字架不重于神的恩典。想在西安聚会里面那个主题也是神永远的旨意和十字架。想真的是我想在这几年里面真是神让我学了很多的功课，也在很多我想艰难里面真是经历到他的真实和他的话语。像这句话像刚才熊丽也在见证到，真是神很多时候把我们带到一些环境里面，好像但是正常给我们有很多的十字架的功课，他也觉得实在是很重，但是神十字架神的恩典真是比那十字架更重更多。我想我九九年到这里来，然后我想也是神的恩典把我带到这来，我也在 UMKC 那里啊当那 assistant professor。然后大家都知道就五年后就要开始平摊纽，然后三年中间就有一个三年的 review。 我想本来拿到那个博士学位很多也真是神的恩典。我想当我做了之后然后到这里来，然后我想神也有很多的恩典，真是来到这里没多久孩子也生下来了，现在也五岁半，很多人知道。但是在刚来的时候就是很高兴，我想也真是刚来到这里也来到学校，然后有孩子听起来都很多很真是很开心的事情，但真正要进入到里面的时候也是实在是有很多十字架的功课。但主也总真是有他的恩典。记得真是刚刚来的时候真是很多到三年，我想最记得在这几年里面有一段时间就是在三年 review 过了之后，但是你知道在学校里面他们都说是这 no pub 就是 no publish 然后就是要 perish， 就没有 publish 就是没有发表文章那就要 perish 就要走了。但真是到三年结束的时候，真是那时候真是一篇 paper 也还没有出来，然后就是心里面那时候很大的压力。我很感谢主，在那时候虽然祷告会也真是有的时候也不能来，但是吴浩弟兄那时候就真是把我还有武雷弟兄那时候竹林也来的时候，就我们就有星期二一起的祷告。然后实在是在那一起祷告的时候，神也接着弟兄姊妹的祷告就是来坚固我的心。很多时候真是要成就这些事情的时候，神也是真是一路也是有很多的管教。我记得有一次就是要申请一个 grant， 那么一个基金，然后有的时候一个申请一个基金的时候，那有的时候就认识那些基金或者一些人，然后就我想好像就是大陆来很多时候就很习惯就是那个人际关系有些事情，然后就真是因为也认识那些人，所以有时候就跟他们熟了，一些学术啊或者一些关系，然后就申请的时候就好像就觉得好像就是会拿到。有的时候但是在那个时候有一次本来好像就是要拿到的时候，就是觉得好像自己也写的可能各方面都写的挺好，就是改过好几次了，真正好像真是要拿到觉得老要真是拿到的时候，结果那一次就是又没有拿到。实在那时候就是很大的那个挣扎，也是很大的那个很伤心，因为有的时候就觉得好像 paper 没有了那就要拿那个 grant， 然后就可以也能够拿到 tenure。 但在神在那一次就是我想是很严就是很严厉的那样的管教，他让我真是就知道不可以按着 那个自己人的那个方式去得这些东西。到后来为什么没拿到呢？那就是他就说那时候那一年 funding 不够，他不是说那个 proposal 不好，而说那个 funding 不够。所以真是在那时候就觉得神真是在深深的管教我，知道要达到，如果是按照神，如果是要有一个目的要达到的时候，不是按照人的方式，而是按照神的那个方式，按照那种真是神的他那个公义，他的那个公平的那种方式来去。然后在我真是很难过很痛苦的时候，我想也感谢主，主就真是在那个时候他就给我一句话，也是在以赛亚书43:19那里他就说，我必在旷野开道路，沙漠开江河。所以那句话进来，我真是就是心里面就是蛮有平安，也是心里面好像就得了一个开始，神给一个应许。然后真是这些年，在后来在这两三年里面，真是神也真是照着他的应许，也是我想让 Grant 还有这些 paper 也都正式出来，也是很顺，非常正式也顺利的也就拿到了 10。 实在也是感谢主，因为他实在是很行，他也在这里面让我正式经历了他。另外我想我愿意分享一下这次在西安聚会里面，我想有一些真是一个得着，像大家五号弟兄上一次也分享到一些，就是这次西安聚会的时候是讲到神永远的旨意和十字架，讲到那个十字架的道路是通向神旨意的唯一的一个道路。我想在这里面有几节经节是特别转在江弟兄讲到这里面就是很摸到我的，所以能不能请大家也一起跟我来看起初的经文。一个是在路加福音9:23，这些经文我想可能大家都是挺熟的，但是真是当这次去听的时候就有一些亮光，觉得不得着。所以找到之后我们一起来路加福音9:23Luke chapter 9, verse 23，找到我们一起来。路加福音9:23，耶稣又对众人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好，谢谢。所以这里是讲到说，真是要讲到十字架的道路是要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随我，跟随主。这实在是很多时候在我们生活的时候，实在是有很多这些每一天的有一些真是那个，像有的是就讲到说是天天是背起他的十字架。实际很多时候我们碰到十字架的时候都很愿意去逃避它，因为我们知道实在这是很苦的一件，有苦的一件事在里面，有苦难在这里面，有重担在这里面。但这里主却说天天都要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随我。所以同样一个问题，我们说真是怎么样可以能够背起，天天背起这十字架来跟随主。记得在江弟兄他就特别提到一点，就是要舍己。他说在要愿意背起十字架的一点，他就要讲到舍己，他愿意把自己舍去， denying yourself。然后很多时候真是我们天生下来就是一个我这样的一个人，他就怎么样真是可以能够舍己。你记得江弟兄就引了另外一个经文，他就讲到奉献是舍己的那个道路。所以我们来看一下罗马书12:1-2，可能是大家很熟的，但我们一起再来读一下罗马书12:1-2。Romans 12:1-2，找到了，我们也一起来念。 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不要效法这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察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张弟兄就特别讲到，是说那个怎么样，我们怎么样可以舍己，真是是要奉献，而且这个奉献是每，就是要不是说一次的，而是说每天也是要更新的一个奉献，因为我们的主是更新我们的主。冯牧师这时间也讲到这个，实在是要一个更新的一个奉献。但很多时候我们也想，真是我们怎么样才能够把真是把我们自己愿意奉献在主的面前，真是只有每一天来到主的面前，每一天来到真是我们智慧的那个爱我们的主，真是为我们舍命的主，也是那智慧的主面前来仰望等候，真是愿主的爱每一天能摸到我们，好我们愿意把我们自己献上。真是讲到每一天的时候，真是也知道我们生活里面真是每一天都是忙忙碌碌，真是好多好多的事情。所以在这里有另外一个经文，也是在我们一起来看，是很熟悉的马太福音第六章33节。Matthew chapter 6 verse 33，马太福音第六章33节，找到我们也一起来念。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谢谢。我想这次去西安聚会的时候也有分组的那个讨论，然后有一次就是在走路的时候，就要去吃饭的时候，就碰到季弟兄，然后跟季弟兄那一起领一个组的另外一个弟兄，跟另外一个弟兄在交谈的时候，他就讲到说，他就说要求神，要我神对我们的要求是什么，他神向我们要的是什么，然后他如果我们满足了神的心意，那么神也就会把那些东西加给我们。刚才王弟兄也讲到说，每天我们知道神给我们的恩典，神给我们那恩典是什么，我们会问，但很多时候我们也会问主，你今天向我们要的是什么。我们也是真是在各样的事情里面是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就所有的事情神也会加添，我们也会给祝福我们。然后那一位弟兄也很特别，他就讲到说，他那次跟季弟兄一起的时候，他们两个人都是5年前都得了 cancer， 然后那个弟兄5年前是得了那个肺癌，然后神也医治了他，然后所以他们一起的时候他们就特别感恩，他们就说到这个神，就讲到说神真是向他们要的是什么。因为他们讲到他们是在 Portland 的一个弟兄，他们那时候分享的时候就讲到，他们在另外一个，当时是另外一个弟兄是跟我讲到他们的事，也是让我很感动。他们那时候就几家 Portland 就有几家的弟兄姊妹就开始聚会，然后那他们一起的时候就在寻求神在他们几家里面的那个心意是什么，然后他们就很清楚神让在他们那里要建那个教会，所以他们那几家就一起聚会的时候就拨饼聚会，然后每个星期聚会的时候，神也真是就后来也是让他们人数越来越多，他们也都很摆上。当他们最近要开始要买就是要建堂的时候，他们几家人他们因为建堂就知道需要很多钱，他们的钱是怎么来呢，他们因为人数那时候还不是很多，他们几家人都是那几家人是把他们自己的房子抵出去，然后借了很多钱，然后一起来建那个建他们现在那个教会，我想10月份还是什么他们那个教会就建起来，然后他们真是为主摆上，他们也真是先求那个神的国和神的义， 然后神也是吧，真是他们所需要的，然后他们在那边的工作，然后他们做的那些祝福，那些很多加给他们。我想真是很多时候，真是我们也不一定是说，很多时候真的是说还是会很怕，真是十字架的一些给我们的这些重担，给我们的这些雕刻。像另外一个，像最后一个经文，看一下也是属于我们看一下也是马太福音11:29。陈其珍弟兄在这里有一点分享，我觉得也是很摸到我。11:29，马太福音11:29 Matthew 11:29-30，我们一起来读好。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因为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好，谢谢。这里讲到那个主的轭，像很多时候真是那个轭，也是很多时候也讲到也是十字架，但这里讲到说这个轭是主给我们每一个人所量定的。这个轭是我们知道是卡在牛上面的一个轭，然后让它在耕耘。陈其珍弟兄在特别讲到，他说这个轭是在我们的主手上，我们主是那个最好的那个木匠，他知道我们每一个人的光景，他是创造那个树木的那个主。但他在跟他父亲约瑟学的时候，他是那个最好的木匠，那也顺服在他父亲那里跟他学这个，但是他实在是最好的那个木匠，他给我们做的每一个轭都是很适合，让我们在走的时候是觉得，他说是这样的，是容易的，是轻省的。且我们知道他也是真是一起在与我们一起在背的，实际上因为我们的主实在他是爱我们的主，他也知道我们的光景，他知道我们那个生命的程度，他也真是用他心里面的纯正和手中的巧妙，一路是在带领我们，实在让我们真是愿意来到在更新的，真是来到主面前，愿意把我们自己奉献在主面前。我想最后好不好，请我们一起来唱一首歌，实在也是在西安聚会里面真是为我们很摸到我的一首歌，就说主啊我在这里，啊我在这里，求你求你听我心语，我甘愿不再满足自己，只求你成全我的心意，你生命完成了不正之意，我正感念你反复放弃，祝我欢迎随你脚中，直到那日患难见你，主啊主啊我在这里，我心语，望那日快速年轻，吸引你在你终身都走过艰辛，我怎可不曾挑战艰辛，难见你多的。我们一起来看希伯来书10:7，我又得再说两句，我们再能等会再唱一下，再把这首诗再唱一次。希伯来书 Hebrew chapter 10 verse 7， 我们就把第七节读一次，希伯来书第十章第七节。那时我说，神啊，我来了，为要照你的旨意行，我的事在经上已经记载。像这次在西安聚会的时候，那个南非的弟兄也特别在讲到这句话，如果你看这里是神啊我来的，那你我来如果英文那你是说 Here I am， 也是讲到说我在这里。那时候蓝弟兄就特别讲到说，他是在神创世以前，你知道那个羔羊就已经为我们而被杀了，但是在那之前他讲到说，创世那前在神格里面有一个父神、子神还有灵神的时候，他们一起开在一个神格里面有这样一个会，然后那里神就说他有一个十字架里面有一个这样的任务，有一个艰巨的一个经历所有的痛苦很多死亡的这样一个然后救赎的这样一个工作在这里，一个神的旨意在这里，神在这里问是说这件事情要谁来完成，然后他讲的说这里是主他自己来说，他说神啊我来，他说我在这里，他要照主的旨意来完成。实在是主在向我们要求说我们要把它奉献给他的时候，他也对我们说实在让我们是跟随他的脚步，是因为他自己先把他自己真是遵行神的旨意，他自己先说是他主，他说我在这里，主啊真是让我们能够真是也愿意，我们真是被神再来他的爱来摸到我们，好让我们也愿意说我们也在这里，愿神真是来得着我们每一个人，也得着他的教会，真是来预备好让我们能够欢然的来见主，好不好？我们一起再把这首歌我们再唱一次。